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把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一步一步往前带，让我们从软弱变成刚强，让我们从胆怯变成勇敢，让我们从真的是藏起来变成真的是在灯台上面的，是在高处的城，是在灯台上的灯。主啊，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而所有这一切你做成的这些工作与你的真理分不开，与你的福音真理分不开，与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救恩分不开。所以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可以更明白福音的真理，更得激励，更有勇气来跟从我主耶稣基督，来荣耀主你的圣名。特别求主你高抹讲台，使讲台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把你的圣经真理讲解的深入浅出，清楚明白，让弟兄姊妹都得造就。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也可以听了这篇道都得造就，都得益处，爱心增长，信心增长，盼望也增长。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信心伟人。那么大家还是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来把经文读一下。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勇士的福音，合理的信仰。我们还是讲基甸，好，还是讲基甸。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总纲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从32节到34节这三节的经文，好，32到34节这三节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这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32到34节，我们通用和合本圣经的253页。好，我们一起把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佛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话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把几个信心伟人都放在一起了。那么我们呢，上次跟大家讲了基甸，啊，那么我们没讲完，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讲基甸，我们用两次的时间把基甸讲完。当然我们知道关于圣经里面的这些真理呢，都有很多的这些在里面的给我们的造就，那么我们也不可能说的事无巨细的全部都讲到。那么即便讲到了，我们也不能保证把里面的意思全部都挖掘出来，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奥秘啊。那么我们在其中可以去学习的。那我们看了刚才这个经文讲到了基甸，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就是大家知道说基甸那个时候是什么人欺压以色列人呢？是米甸人，对不对？米甸人带着亚玛利人，带着东方人，一到以色列人庄稼成熟的时候就来，来了把他们的庄稼收一收，收完了然后他们就走，以色列人被逼到住到山里面去，钻到山洞里面去。然后基甸当上帝来找他的时候呢，他在酒榨里面打麦子。那么大家其实注意一下，基甸不是一个穷人，基甸他们家不是一个穷人，你们回头看士师记就会发现，那基甸遵照上帝的吩咐给上帝献祭，遵照上帝的吩咐把他父亲立的那个巴利的偶像给打掉的时候，给砍掉的时候，他是找了10个仆人来一起做，所以他们家至少有10个仆人。但是这样的一个大家族收的麦子也只够在酒榨里打，你就知道其实多么穷乏，多么可怜。但是上帝带领基甸让他们兴起，做了耶和华的勇士。我们上次也讲了，包括基甸有这个干尸羊毛的这个试验，他不是让我们学这样的一个方法，说我们今天遇见什么事情了，哎，干尸羊毛来不及了，我干脆丢硬币，好，正面上帝你就让我去 A， 反面你就让上帝让我去 B， 不是这个意思。 干湿羊毛的印证，是印证上帝的应许，印证上帝恩典，说是主你与我同在，我要的是这个，只要你与我同在，我就敢往前走。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基甸他怎么带着300勇士呢，把米甸人给打败的，好，把他们给彻底打败的。那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再读一段的经文，大家往前翻，翻到我们旧约的士师记啊，翻到我们旧约的士师记。好，我们来把这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翻到旧约的士师记第七章哈，旧约的士师记第七章。好，我们把这个经文呢，我们读一下。这个把第七章的经文好像有点长，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大家要熟悉一下。好，那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在家也没有读这一章的经文，那我们读一下，也不会花太长的时间。好，士师记第七章，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在我们通用和合本的237页。好，237页，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把第七章整章的我们读一下。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
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
耶和华对基列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们试试他们。我指点时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时说，这人不可同离去，他就不可同离去。
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
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
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这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
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酒，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人在他下边的平原里。
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
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
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下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
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
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意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
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
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角和空瓶交在各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
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
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
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
破瓶子，
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脚，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
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希利拉的哈罗斯他，直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
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
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三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耶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
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一名俄利，一名西伊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西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大家就看到这个就是基甸带着300勇士，好，然后打败米甸人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你知道，其实这个故事呢，在我们圣经当中很出名。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如果读过一些历史的话，知道还有一个300勇士很出名的，大家知不知道？叫斯巴达300勇士，对不对？斯巴达人就是曾经就是希腊人和波斯人大战的时候，那么这是公元前400多年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在大战的时候，那么有斯巴达他们的国王带着300勇士守在温泉关，然后斩杀了20000波斯的军队，阻挡了波斯军队前进的步伐。但是最后斯巴达300勇士怎么样子啊？他们这300勇士全部都阵亡了，一个也没活下来，包括那个国王在内。那么他们都被波斯人所杀，然后但是后来这个希腊人把波斯人给打败了。那么这个事情是世界历史上面相当出名的，也看到有好多电影啊电视剧啊拍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去看基甸的300勇士和斯巴达300勇士有什么区别？就基甸300勇士有没有损失的？没有。而且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就是让大家去看到就上帝的带领。然后大家往后翻一页哈，往后翻一页，士师记第八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我读这节经文是让大家知道基甸他们到底面对的敌军是多少。士师记八章十节，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读一下。士师记八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起读。那时西巴和撒木拿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个，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约有120000拿刀的。你看到没有？就是其实基甸带着300勇士，以色列这场大胜，他们面对的敌军是多少啊？是135000人，前面已经杀掉了120000，然后后面还要面对的是15000人，当然后来连着15000人他们也把他们彻底杀败，对不对？那么我们就看到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得胜。好，那么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借着这个经文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两大方面。一个呢，我们要认识的是福音的大能，一个是我们要认识福音的智慧。那你要看到这些，我说第一个要讲福音的大能，就是你要去晓得，你看为什么基甸他们能取得这么大的胜利。我们刚才讲了斯巴达300勇士都非常的勇敢，但是最后他们全部都战死。斯巴达300勇士是杀了20000波斯的军队，但是他们全部都死。而基甸他们300勇士杀了多少敌人呢？杀了135000人，没有阵亡。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厉害？是因为神的作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大家要记得，你去看旧约的时候要用新约来光照去看旧约。我们用新约去看的时候，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讲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阿们吧。所以你要去看到，你要去晓得，上帝之所以只拣选了300个勇士就让以色列人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就是让我们认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让我们去知道神的能力，让我们晓得福音的大能。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激励，因为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他们是不是靠律法得救？我在问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是不是靠律法得救？他们靠什么？他们是靠福音，阿们吧。他们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而得救，因着上帝的恩典而刚强。所以你看到基甸的三百勇士这么厉害，是因为他们后面的那位上帝是大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在读两处的福音，这个新约的，好，关于福音的经文，让大家更清楚。好，大家这个翻到，我们往后翻，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来读啊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先来读一章十八节。好，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我们通用和合本的184页。好，通用和合本的184页，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好，十字架的道理，这就是讲福音是神的大能。然后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第25节的经文。好，哥林多前书一章25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你看，为什么基甸他们能取得这么大的得胜，是因为上帝跟他们站在一起。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一点。我说上帝的能力浩大无边，我们要去看一看，要去认识。怎么看怎么认识？一个是借着圣经，还有一个借着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好，我以前讲道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经常分享这些，我今天再跟大家去讲。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在地球上生活，我们要靠着有太阳，对不对？你知不知道太阳一秒钟消耗的能量，散发出来能量有多大吗？太阳一秒钟散发出来的能量，是我们人类历史这几千年人类历史所有人类所使用的能量加起来，还比不上太阳一秒钟发出的能量。那么太阳发出了多少秒啊？太阳存在了很长很长时间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就在我们说话这个时候，太阳又发出了很多的能量。那么这个太阳是谁造的？弟兄姊妹，是我们上帝造的。所以你看到太阳这么大的能量，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宇宙当中，我们知道太阳就有一个，但是像太阳这样的恒星有多少个？亿亿万万个，亿亿万万个。你就知道造这个宇宙的上帝他的能力是多大，因为他所造的东西都这么强大，都这么有能力，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我再讲一个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地球上面大家都可以用指南针，是不是啊？为什么能用指南针？是因为有个地磁场，大家知不知道？对不对？有个地磁场，这个地磁场，然后那么南极，然后我们用指南针就可以朝南北，北极它就有形成这样子，因为一个磁场的效应，我们可以用指南针。但是其实地球磁场它不单是让我们可以知道南北，地球磁场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地球有磁场，所以这个磁力线呢，因为电磁学的原理，在宇宙射线要是来到地球上面之前，会被我们这个地球的这个磁场呢，把我们地球保护起来，把那些宇宙辐射给弹出去，给挡在外面。弟兄姊妹，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宇宙辐射不算什么，其实姊妹就特别更清楚。比如说姊妹有时候出去就注意说，哎呀，现在天气比较热，或者太阳比较厉害，要涂什么呀？要涂防晒霜，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有紫外线。其实宇宙辐射可不仅仅是紫外线，它有一些有害的辐射会让我们生皮肤癌的。但是你看上帝创造了多奇妙，他就用地球磁场，相当于用磁场把我们地球包在这个磁场的范围之内，这样很多的宇宙射线它就不能够伤害我们。你就明白为什么当我们发射宇航飞机，当我们发射火箭，空间站那些人他们要穿宇航服，宇航服不仅仅是为了给他们供应氧气，宇航服那么厚，其中一个重要的作用是防辐射，是防宇宙射线的辐射。那么他们进到空间站里面可以把宇航服脱下，是因为空间站的设计花了很多的这个财力物力要防辐射，如若不然的话，宇航员从空间站回来就很容易得皮肤癌，你知道吗？所以这些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们刚才也讲，你看这宇宙多么浩瀚，多么浩大。那么这个是讲大的，小的弟兄姊妹，你去看观察那个比如蚂蚁， 蚂蚁的蚁穴其实复杂不复杂？非常的复杂。你去看蜂巢，那蜜蜂，哇，他们是不像我们人有智能的，但是他们可以配合的这样子采了蜂蜜，然后养小蜂，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些工蜂，还有这些冰蜂等等之类的，它有不同的分工，怎么这么奇妙？你拿树叶子，任何一片树叶都不会和另外的一片树叶是重复的，阿们吧。那你看到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显明上帝浩大的能力。而在上帝所有的作为当中，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造这个宇宙能力浩大，对不对？是他的杰作。那么上帝在所有这些作为当中，他最大的杰作你知道是什么吗？他最大的杰作是什么？他最大的杰作，对啊，我们有弟兄姊妹说是人，是，这是从一般角度。我说还有一个，上帝最大的杰作其实是福音，阿们吧。上帝借着福音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上帝最大能力的彰显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刚才讲，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觉得，哎呀，梁弟兄，你就说神有能力就行了，干嘛非要说福音有大能？我告诉你，因为你看到了那些能力让你惊叹，但是福音的能力是上帝所有能力当中最强大的能力。所以你看到那些都那么厉害，就我们举个例子说，你看到一个运动员，哇，你觉得一个东西很沉很沉的，你拿不动，他轻轻松松拿起来，你说你好有力量，但他告诉你说，拿这个东西我的力量还没发挥十分之一呢。你去看我参加奥运会比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会把我的力量全部发挥出来，我拿的东西比你现在看见的要重五倍，你明白吗？就是你看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你知道上帝能力是多么浩大，但是上帝能力最大的彰显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你看为什么我这样去讲，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使徒保罗曾经说过，说神为他所爱的那些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怎么样未曾看见，耳朵怎么样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的。就是我们看这个世界已经很奇妙了，然后上帝要把我们安置的新天新地比这个世界还要奇妙到，你想吧，你发挥你的想象力。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去看一些科幻电影，你看看科幻电影，哇，人的想象力那真的是不得了，人想的很漂亮或者很厉害的东西。但是圣经上说新天新地的荣美，新天新地里面所彰显上帝的能力，新天新地里面所彰显上帝的荣耀，是我们人心未曾想过的。就是你看过最杰出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也比不上我们将来要住进去的新天新地，这就是真相。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福音的能力，你要去晓得这就是福音的能力。另外我们再讲一点，弟兄姊妹，我们说不但福音有大能是关于永恒的，福音对我们今生的能力也是大大彰显的，阿们吧。真的，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晓得，圣经上面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说谁能够把豹的斑点给它改变了呢？谁能够改变古时人，就是非洲人的黑皮肤呢？说改变不了。但是上帝说，你们的罪虽然原来红如丹颜，红如朱红，但是呢，我把你们改成什么呀？把你们变成白如羊毛，比雪更白。阿们吧。你看到福音，其实宇宙当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罪的问题，罪是最可怕的，罪是最邪恶的，罪是最污秽的，罪是我们一切痛苦各样问题的最根本的来源，对不对？这个宇宙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有荆棘蒺藜，为什么有蟑螂老鼠，为什么有那些不好的东西存在，是因为罪把这些东西带来的。那么罪是最大的难题，但什么解决了罪的问题呢？律法解决罪的问题吗？不是。世上的宗教解决罪的问题吗？不是。是教育解决罪的问题吗？不是。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宝血流出来，使我们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才跟大家去强调，我们说那首圣诗不错，但是有一点小瑕疵，他说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罪得赦免。我说不对，因为这还是功劳主义的，对不对？因为这还是功劳主义的，就是我们功劳不够，耶稣的功劳够，耶稣的功劳很大，使我罪得赦免。不，罪得赦免是什么？若不流血怎么样，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罪得赦免不是靠功劳的，哪怕主耶稣基督的功劳大的比天还大，但是我们得赦免不是靠这个，我们得赦免是靠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流血牺牲，阿们吧。 你要明白这些。所以上帝用最奇妙的福音把最难解的难题给解了，而且就讲到我们因信称义，奇妙不奇妙？奇妙。那么我们信了耶稣就必得永生，这个福音改变我们生命不改变？改变。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情，这个福音对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有时候习惯了，而且有时候我们习惯看缺点，所以我们看不见福音对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就举个例子，其实我们的孩子每天都在进步，但是你有没有注意，有些家长是很悲观的，就是整天哎呀哎呦哎呦，这个不听话，那个怎么样，字写的不好，因为你老是看缺点。我们习惯这种思维方式，我看不到他的进步。我跟你讲，基督徒的进步是惊人的，你仔细去看，因为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进步怎么惊人呢？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之先，他们夫妻二人彼此相爱，容易不容易呢？相对容易，对不对？那我们呢？我们这些基督徒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拯救，被他的宝血来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今生还有没有罪的影响？有没有罪的影响？有的。我们有罪的影响，我们其实像病人一样，但是你看到很多基督徒竭力的想去爱别人，努力的想去传福音。你去想啊，一个病人亚当夏娃如果没堕落，他们相爱包容很容易，我们是带着病还在包容，你说这是不是重大的改变呢？你明白吗？就是一个孩子很健康，然后帮爸爸倒一杯茶，一个生病的孩子还努力给爸爸倒一杯茶，你说哪一个爱心更大？是不是生病还倒茶的爱心更大？所以我们的生命已经发生巨大的改变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看了圣经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比如说配偶还没信主，但是用基督的爱来包容没有信主的配偶，会不会吵架？会。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你不要仅仅看缺点，你在看你的成长，你看你的成长，你知道福音的能力在你身上正在发挥作用，已经发挥作用，还要继续的发挥作用。阿们吧。你去想想，这个改变是巨大的，是不是？我是一个属灵上面的病人，但是我愿意去爱。我是一个其实原来我还受罪的很多的影响，但是我愿意追求圣洁，愿意追求敬虔。我是一个原来是喜欢世上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很想把圣经读懂。你看到出信的弟兄姊妹经常，包括有些弟兄姊妹经常，哎呀，我就想怎么尽快的把整本圣经读完，而且能够理解它。你再想想你以前会立这样的计划吗？你会不会在原来没信主之前定了个计划，说我要把圣经读懂，我要爱耶稣，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像以前你没有信耶稣之前，你会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说我要爱上帝，会不会？不会。但是你现在经常觉得我爱主不够，我好亏欠，我爱弟兄姊妹不够，我好亏欠。一个人常常在心里感到亏欠，是他缺乏爱心呢，还是其实是他爱心成长啊？其实是爱心成长。你发现越没爱心的那些人越不觉得亏欠，对不对？他觉得都是你们欠我，我什么时候欠你们了，对不对？你看到没？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要去晓得，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福音的大能正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可以去知道。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通用和合本圣经新约的270页，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好，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看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忘了，这里面特别是后半句说，那在你们里面的什么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要知道，在你里面的圣灵，在你里面的福音的能力，在你里面上帝更新的能力，比你在世界上面看到那些抵挡福音的那些东西都大。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信心就坚固。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我们还举这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 你看到一个人把钱包掏出来，他钱包厚厚的，你的钱包薄薄的，他钱包里面尽是100块的，然后已经装了10000块。如果装10000块，大家有经验就知道，一般的钱包如果装10000块很鼓的，对不对？但是呢，一个人他说这是我所有的钱，10000块，然后你这个时候一般你有的时候你也不会太惊慌，因为你兜里揣着一张薄薄的支票，支票上写的是多少？支票上写的100万。请问谁有钱？你有钱，对不对？但是当你忘了你有100万的支票，他拿出10000块钱的钱包，你拿出你的钱包一数，才300块，甚至才100块，你哇好穷，然后你好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穷人。不，我讲这个意思，你要知道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阿们吧。在你里面的是有能力的，你一定要晓得这些，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不管你遇见了多大的挑战，不管你遇见了多大的难处，不管你经历多少的艰难，你要知道在我里面的比世界上的更大。你要知道我们说福音的大能，这是上帝大能。那么你要知道福音的大能，我们讲的第一大点的第二点就是福音的大能塑造的是什么人？基督徒，你是不是基督徒？所以你要说福音的大能塑造的是我，你明白吗？我们有的时候说福音的大能塑造的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和我有的时候我们还有的时候忘了，福音的大能塑造的是我，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有讲基督徒这个词，但是很多时候用你们、我们，有没有发现？甚至有时候你、我，对吧？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阿们吧。你明白吗？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既然有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谁啊？赐给我们呢？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时候，所以我说你去认识，我们一点也不反对你对罪的深刻认识，基督徒要深刻的认识罪，但是我反对只讲罪。你对罪认识的越深刻，你就会越感恩。感恩什么？福音的能力比罪的能力大的太多，是不是？你要晓得这些时候，而这个福音的能力就在我里面，你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就很不一样了。所以不管我经历什么，我都一定上帝的祝福在我身上，福音的能力在我身上，因为福音的塑造对象就是我，你明白吗？福音的塑造对象就是我，我就是上帝的工作，你要晓得这些。这样子的话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弟兄姊妹，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大家往前翻，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好，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通用新约和合本的216页，新约的216页，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通用和合本新约216页，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读这节经文的时候，重点都跑到后半句了，说为要叫我们行善怎么怎么样，其实重点根基是在前半句，说什么？我们原是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你要明白，所以我说你第一你要认识福音的大能，你认识福音大能，第二你必须知道说福音的大能的塑造对象是谁，上帝的工作重点是谁，上帝的工作重点就是你，就是我，你明白吗？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所以上帝要在我们里面做成奇妙的工作。所以我在讲，像我们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的，我们从经常有的时候有一个软弱，软弱什么？就是哎呀，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但是万一我的打算和上帝的意思不吻合，上帝的美意落不在我身上，我说不会，因为上帝会带领你。另外一个我那时候看了，我忘记在哪儿看了，我说这个好像是个不信的人他总结，但是我们用福音再去给他加工加工，我觉得会更好。他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上帝为什么把地球造成是圆的，就是让你 朝任何方向去走，你都可能到达你的目的地。你注意，比如说我们说从中国到美国，你可以从东西这个方向走，对吧？你也可以从南北这个方向走，阿们吧。你其实因为地球是圆的，那我们不是说圆滑的意思，而是说上帝他让我们的人生很不一样。我们有时候以为说啊，我必须这样子才能达成上帝的美意，如果我那样子就达不成上帝的美意，那回事。你只管自由去行，主的灵在哪里，那里怎么样就得以自由。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去知道，我们就去晓得，我们是从上帝掌管万有的角度去看。我们人其实人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之前看网上一些文章在那评论，不是最近说是一月份的时候有个电影很火，就《前任三》，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好，然后说很多人带着现任去看前任，看完了眼泪汪汪稀里哗啦，然后有些人就写文章说你这何必呢，你看你对前任感慨那么多，怎么不珍惜现任呢？是不是、啊、这个你知道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后悔，是吧？哎呀哎呀哎呀，原来没做好啊，好后悔呀、啊、所以看这些什么前任这些，大家就很多的感慨。不，你要知道神掌管万有，我以前走的一切的路，在人看来，从方法上讲，当然有优有劣，这个我们得同意，对不对？明明可以坐火车，你非得走路，走得很辛苦；明明可以坐车，你非得自己扛个担子，你走得辛苦，这是真。但是我不必为以前后悔，因为神掌管着呢。阿们吧。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大不一样，因为上帝能带着我走向最好的地方。上帝在我所经历的人生历程当中，他的意思都是好的。你要看到这些。而福音的塑造对象是谁？是我们。我喜欢讲道的时候，喜欢跟弟兄姊妹去讲，我说我们是福音的什么？直接受益人。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透过教会然后间接的领受福音？我们是不是透过牧师间接的领受福音？不是。教会也好，牧师也好，都是来传讲福音，然后我们每个人是透过耶稣基督直接到天父那里去，我们每个人是福音的直接领受者，直接受益者。所以福音是这么有能力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就有信心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那回到我们在这里所看的经文，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基甸带着300勇士把米甸人135000人都杀败了。弟兄姊妹，福音塑造的是勇士。那我请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福音是不是只能塑造基甸他们做勇士？福音能不能塑造我做勇士？基甸他们原来一开始就是刚强的呢，还是一开始是软弱的后来变刚强？他们一开始是软弱后来变刚强的，你知道吗？基甸躲在酒榨里，当耶和华的使者去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还很多的疑惑，他说耶和华如果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如此，我们整个以色列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都不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是上帝跟他说，大能的勇士啊，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你的感觉和上帝对你的称呼哪一个最正确？上帝对你的称呼，上帝对基甸说大能的勇士，上帝在圣经里面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什么？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上帝怎么塑造基甸他们做勇士，上帝也怎样去塑造你，让你成为勇士，因为你就是福音的塑造对象。福音要完成的就是使你刚强，使你勇敢，使你大不一样。就像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2:10的经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就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上帝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去塑造我们的。我再讲一个事情让大家去看，你要去晓得，其实一个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例子，我再讲我们身边的例子。我是前就是上个星期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兄姊妹在网上听我们讲道的，然后那么他之前我们以前我们是从14年的时候我曾经讲因信称义系列讲了50多讲，那么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呢，他就在网上那个时候也找我，然后要了我们这个讲道， 去听，因为原来在喜马拉雅上可以听，但喜马拉雅后来把我们给封掉了，屏蔽掉了，然后他就要了云盘的资源，我就把云这个我们的讲道给他，然后他上个星期跟我联系，他说梁牧师，你的因信称义系列我终于听完了，我听完以后我大不一样，我从原来的受那些错误神学，他原来学的是什么改革宗神学，然后那些影响，他不相信上帝爱他，但是现在我听完因信称义，我知道无论我如何上帝都是爱我，我现在我开始喜乐，我开始有力量，非常感恩。改变没改变？我问你，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不相信上帝爱他，和一个基督徒相信上帝爱他，请问这两个基督徒的生活样式会一样吗？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心里越来，当然我也知道，比如说他把因信称义系列讲完，因为我听完，我是讲道的人，我也知道我们对上帝爱的这种认识我们需要不断的加深，但是你越坚定的相信上帝爱你，你越有得救的确据，你越有得胜的确据，你越有赦免的确据，你越有上帝引导的确据，你的生活样式就是不一样，而这一切就是福音的大能在塑造我。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像保罗说的那样，说我们奔跑不像是无定向的，我们打拳不像是斗空气的，就是有那种坚定在里面，有那种盼望在里面，是不是？我们之前也有弟兄姊妹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个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也说过，我们有弟兄姊妹问说，哎，梁牧师，你看旧约的时候像参孙他们，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大有能力，那么我们新约的时候怎么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说新约的时候这些事情更普遍。哈，怎么更普遍？我也没有觉得我突然神的灵降在我身上毛孔倒竖，没有，你现在每天都在经历很大能事。比如说我们在广州的弟兄姊妹坐地铁过来，一列地铁运多少人呢？是吧？一列地铁可以运，我估计可能运几千人吧，是不是啊？几百几千人，是不是啊？这样子的，多大？参孙能不能拉这么多人？拉不了。那你说这跟福音有什么关系？这个世界是福音的间接受益人，已经是这样子了。就是我们每一天，全世界的飞机我没查过啊，大家可以去搜索引擎里去搜一搜，一天不知道多少万班的飞机起飞降落，阿们吧。你看到吗？福音间接的影响已经在这个世界当中产生这么大的作用，我们这些福音的直接受益人，你看到这些时候你就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讲到为什么可以通过网络让大家听到，最基本的一个东西要有，叫电力，对不对？电力怎么样改变了整个世界，是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这一切的开始是从宗教改革，从宗教改革以后人心得自由开始，人开始更多的探索宇宙，探索大自然，探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方面的这些真理越来越清晰。所以圣灵的能力不是在减少，圣灵的作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扩大，所以就这种大能的工作显在我们当中，全世界都受益。原来只有一个参孙，这个参孙可以把城门给撅下来，然后背着一个大城门背到山顶上，现在每个人坐火车、坐公交、坐地铁、坐这些已经不以为意了，很普遍了，阿们吧。这就是福音的能力。而我说你看到外面，看到自己，我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我是福音的塑造对象。所以福音这么有能力把基甸改变了，福音这么有能力把大卫改变，福音这么有能力把保罗改变，福音这么有能力把马丁路德改变，那么福音也有能力来改变我。而主耶稣说了，我们祈求的就不一定给你们，是不是这样说？寻找的不一定让你们找着，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怎么说？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就让你们寻见。所以你求主，主啊，我今天听了这个道，福音是有能力的，主求你用你福音的大能来塑造我，让我在你面前做勇士，让我在这世界里面做勇士，可不可以？一定可以。而上帝怎么塑造你？包括我们刚才讲，你要去听，特别我说你不要去钻到那些神学里面，钻到那些离福音很远的东西里面去，你去听我们的讲的道，你去听因信称义。我也在这里我是稍微打一打广告，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去听我们以前讲的因信称义，你去听我们以前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你去看看我们婚姻、工作、家庭、子女教育，我们这些我们都讲过。我们不是说我讲的已经完美了，我以后还会进步的，但是 我们是竭力的照着福音的原则去讲这些，一定会对你帮助很大，一定会提升你，你就会越来越勇敢。这是我讲的第一大点。那我要讲的第二大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说你要去看福音里面它所带来的智慧。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去看，我们去晓得，就是你去看，我说我先问几个，让大家思考几个问题。刚才我们读了四世纪第七章，那么第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让基甸把22000人给解散掉？为什么22000人给解散掉？我们弟兄姊妹有看圣经说，上帝说，哎，不要让你们以色列人骄傲，以为是你们自己打起来，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呢，上帝说什么样的人要解散掉？害怕的人，对不对？这里面就是智慧。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是智慧？你知道恐惧是无底坑，人一害怕起来是没有止境的，人不会害怕了以后会自然而然的停止下来。那个很著名的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就是个例子。当耶洗别来吓唬他，他被吓住以后，他第一个反应干嘛？跑。他是不是跑两步他就停下来？没有，他跑，跑一跑，仆人跟他一起跑，你别跟我跑了，我自己跑，自己跑，跑到罗藤木下面干嘛？求死，求死。上帝没让他死，差遣天使来拍拍他的肩膀，给他饼吃，给他水喝。然后呢？然后他干嘛？他继续跑，跑到哪里去？跑到河烈山。跑到河烈山他是干嘛？是不是带起一群人出来反攻？不是，他跑到河烈山的什么地方？山洞里。所以胆怯是会传染，胆怯是一个无底坑。所以上帝在生命记里面，上帝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胆怯的人不要去打仗，这是智慧，你明白吗？因为他们的胆怯，他们的惧怕会传染的，我们亲眼见过，你知道吧？为什么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兵熊熊一个，然后啥什么将熊熊一窝，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当带兵的将领如果害怕了，这个恐惧一传染，整个军队全部完蛋，整个军队就散掉，你知道吗？所以教会的领袖是很重要，当教会领袖胆怯的时候，这个教会就非常危险。而胆怯它是会互相传染的，所以上帝要求基甸说，胆怯的22000人不要带他们，让他们回家。不是瞧不起他们，而是他们的胆怯，他们能不能征战呢？他们征战不了，而他们的胆怯又会传染给别人，所以让他们回去。这是不是智慧？这是第一个问题。我再问大家第二个问题，上帝选的那300人是什么样的人？那300人是怎么喝水？甜水喝。我们有些弟兄没说，那就说明他们比较笨，然后跪着喝水的，其实不是，跪着喝水就聪明吗？为什么跪着喝水就聪明，甜水就笨呢？像狗一样就笨吗？不是的，我跟你讲，他们是捧着水，甜水喝的人是警醒的。上帝现在选这300人是要做先锋的，是要打大仗的，是不是啊？是要带着以色列复兴的，所以不警醒的人是不能做的。所以你要明白，这里面也是智慧。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哎，我要做这个工作，多多益善。我跟你讲，韩信说，韩信点兵，多多益善。韩信是很自负很厉害，他才这样说。但是他说的意思还不是说你只要把人给我就行，你给我很多人我得训练他们，但是一定有先锋，这300人要做先锋，所以这300人要警醒。所以他们像狗一样是捧着水，你跪在那儿喝水，别人打过来了你来不来得及啊？你来不及的，你明白吗？我说我再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基甸带着300勇士去攻击米甸人的大营是白天还是晚上？晚上。为什么是晚上？干嘛不正大光明的呢？晚上才能虚张声势，同意吧？他们是300人打10几万人，弟兄姊妹，所以他们要吼，要把那个脚吹起来，要喊说基甸和耶和华的刀，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然后啊，把火把点起来，让这些米甸人混乱，对不对？那白天好做这事儿不？白天不好做，这是不是智慧？这就是智慧。那么为什么他们要拿着脚？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经常都是讲属灵意义，脚是意味着什么什么，其实从打仗的角度来讲，脚就是来放大他们的声音的，阿们吧。然后用脚一吹，然后一喊，声势浩大，300人的声势，米甸人听起来像成千上万的军队，吓坏了，对不对？你明白吗？而且在这方面来讲，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刚才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米甸带着这300人是大家集中在一起还是分队啊？分了几队？ 有没有注意分了几队？分了三队。为什么要分三队？为什么要分队？因为他们要造成一个声势，让米甸人以为周围已经都被包围了，到处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害怕。你只在这个地方喊300人，声音当然比100人声音大，但是他们没有被包围的迹象，他们会不会混乱？他们就不会混乱。但为什么分三处？为什么不分四处？你说人太少了吗？一处100人已经很少了。不，你们如果看过一些兵法，你就知道说你要去围人的时候，你要去围困敌人的时候，必须给他一个缺口。为什么要给他一个缺口？你如果不给他缺口，他就要顽抗，同意吧？你知道围城的时候，为什么一般围城的时候是围三面，要留一面？留一面的意思是什么？让你跑，我让你跑。而且基甸带了多少人，弟兄姊妹？其实带了300人。人家多少人呢？十几万人。十几万人一旦明白真相，就不是这个结果。哪怕他们互相杀掉一半，基甸的人还是少，对不对？但是我在三面，我在三个地方，我在那里吹号，我在那里喊，留一个地方，所以米甸人，哎，这个地方能跑啊，就跑啊，就像就是做逃兵啊，大家就落荒而逃，一路逃，基甸他们一路追。然后大家还，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当米甸人东方人他们逃跑的时候，是不是只有基甸300勇士在追？是不是只是这样子？不是，刚才我们大家读经文，基甸他又跑去喊以法莲人，又去喊他们，让以色列人干嘛？都起来干什么？追。135,000人，你们要算一下，135,000人，如果300个人要杀45,500人，一人要杀多少个人？一人要杀多少个人？刀都砍卷了，对不对？不是的，是基甸，这就是智慧。300个人做先锋，把米甸人赶跑，赶跑以后，然后要把以色列人都激发起来。我相信原来跑掉那三万多，将近3万的胆怯的那些人，3万多人，那些人这个时候刚强了，你知道吧？那个时候他们敢了，因为前面害怕呀，哇，我们虽然3万，但人家13万，好家伙，人家那个骆驼马在那儿多的像蝗虫一样，像海边的沙一样，我还是害怕。但现在他们逃跑了，我不害怕了，我也上去追，然后杀。然后米甸人越来越害怕，以色列人越来越勇敢。阿们吧，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你注意，基甸他们家是不是一个很穷的家庭？不是，基甸他爸爸在当地肯定是个领袖，是个首领，所以他们家出头建了一个巴利的坛，就是偶像的坛。然后基甸是晚上带了10个仆人，是挑了10个仆人，不是把他们家所有的仆人都叫上，挑了10个仆人，然后把偶像砍掉，用偶像做柴献祭给耶和华。你看到了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拣选基甸的时候，也不是随便像我们有时候说那样随便找个穷小子然后去做，上帝是充满智慧的，基甸是有见识的。基甸会武功吧？同意吧，弟兄姊妹？基甸是不是拿不了刀的人？拿得了刀的。基甸是文治武功都有的人，上帝就激发他。那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我讲这些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去看到一点，就是这场征战里面充满了智慧的安排，里面充满了智谋。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单有能力，而且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一定要晓得这一点。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大家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好，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节，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看这里面讲说基督成为我们的什么，我们经常记得后面的说基督是我们的救赎，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基督是我们的公义，但忘了这里面他排第一的是什么？智慧。智慧。我们再往前看一下，还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来读第24节。哥林多前书一章2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你注意，其实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特别在基甸这个故事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上帝之所以拣选了300勇士， 就是要让人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他的作为。但是上帝怎么做成这件事情，是借着他智慧的安排，借着使基甸有智慧，借着使300勇士有智慧。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福音本身是充满智慧的一个奇妙的工作，是吧？你看到上帝用福音解决罪的问题，太奇妙了，太有智慧了，阿们吧，弟兄姊妹。罪是用基督的血洗净的，上帝让基督道成肉身，上帝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上帝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上帝让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只跟我们待了40天然后升天，但是基督还要再来，这里面一切的作为充满了智慧。那么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我们就要做智慧人。你注意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其中一个称号就叫做策士，对不对？在以赛亚书9:6那里面讲的说，主基督他是奇妙策士，全能的君等等之类。策士是什么呢？翻译成，因为这个是和合本100多年前的，翻译成我们现在的用词，特别这段时间大家如果所谓的看电视连续剧就知道，那个这段时间经常演那个司马懿，是不是啊？说其实策士就是军师，策士就是军师，你明白吗？司马懿的智谋，诸葛亮的智谋，孙子的智谋，比起主耶稣基督，比起我们的上帝差远了。我昨天跟我儿子讲的时候，我说我们的上帝是有谋略的。我儿子因为才小学2年级，但是你看到人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他说我不太喜欢谋略这个说法。我说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说法？他说这个他也不太讲得清楚。我说你是不是一想到谋略就想到阴谋诡计呀？他说对了对了，这个词儿不太好。对，因为我们在这世上遇见的谋士军师都很诡诈，对不对？但是上帝呢，不诡诈，充满了智慧。上帝的谋略，耶稣基督的谋略是最好的，是最强的，是最有智慧的。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是大不一样的。包括在箴言书里面讲到主耶稣的时候，说当上帝造天地的时候，他在上帝面前踊跃如同公狮，就是我们和合本里面公狮，公狮翻译成我们现代文应该是什么呢？工程师。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是军师，他也是工程师，你知道吗？他是充满了智能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的很多的文化，很多的学问，我们人有一个错误观念，特别基督徒，特别有宗教的人有一个错误观念，经常认为这些是和我们福音信仰相敌对的。不，其实福音是要在一切文化当中它发挥出作用的时候会更新这个文化。福音不是来跟文化作对的，福音是来提升这个文化。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主耶稣基督来了是不是要废掉律法？不是，他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解律法，让人对律法有了全新的认识，同意吧？他是提升我们正确认识律法的。所以耶稣基督来了是不是要废掉宗教？不是，他建立了基督教，对不对？这个基督教是和其他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它是更提升，它是更卓越，它是更有智慧的。这就是耶稣基督做的工作。我们呢，我们这些人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福音要带给你的是让你做一个智慧人。阿们吧，你要做一个智慧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仔细去想，你就会发现福音里面充满了智慧，福音会提升我们的智慧。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一点，你要去晓得，要知道一点，就是我说知道什么呢？就是之前有一个弟兄在网上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什么问题？他说，梁弟兄，我们最近在学习一些课程，然后呢，最近学到一个课程就是讲上帝的预定，好，你怎么认识上帝的预定和人的自由意识，人的自由意志呢？那我就告诉他，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离开福音，上帝的掌管，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和人的自由意志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意吧？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甚至所谓的很伟大的这个神学家或者一些布道家，甚至他们讲起来的时候，他很喜欢讲，我们要讲神本的神学，我们要讲神本的福音，我们反对一切人本主义。你注意，因为人口里说的就是他心里想的，就是在他来讲的话，以神为本和以人为本根本和谐不起来，这是 两头的极端，但是我们说你在福音里面你去看不一样。我们就不讲那么远，我们就大家也来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大家往前翻，好，大家很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在我们旧约圣经通用和合本的525页，525页，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福音做什么工作？福音做什么工作？他使什么？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我的灵魂苏醒是我变成机器人吗？我的灵魂苏醒是我没有自由意志吗？你看到了吗？所以福音是把神本和人本结合起来的。而那种整天在那里高举，哎，我们要神本，我们要反对人本，你就知道这些人其实是远离福音的人。我不管他多么大的名气，甚至我原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唐崇荣牧师，我原来很喜欢他讲道，但是不客气的讲，这一点上面他两边他也是割裂的，他也是割裂的。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我们一个姊妹发到朋友圈的一个文章，就是唐牧师讲的，那我不认同，我只能认同一半。他说爱是牺牲，不是享受。爱是牺牲，我同意，不是享受，我反对。你明白吗？爱是牺牲，我同意。你爱一个人要舍己，同意吧？你要为他的益处，但是爱不是享受。那么圣经上面讲说，因为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以神为乐，怎么说呢？你明白吗？你说我爱我丈夫，我只为他牺牲，我绝不享受对他的爱，我绝不享受他对我的爱。我说你好苦，你是个尼姑好不好？有这样的爱吗？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他的神学，人本神本是割裂的，是对立的，是极端的，所以他没办法。但是我们刚才读的诗篇二十三篇怎么讲？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你看到没？神和人结合的多么好，在哪里结合？在基督的福音里结合。你明白吗？所以说回我们讲的智慧，你仔细去想，这些你一旦展开，你会发现跟他们的神学已经大不一样了。你一旦展开，你就去思想，弟兄姊妹，上帝显出他的大能拯救神的百姓，那么上帝可不可以吹一口气让米甸人全部死光光？可不可以？绝对可以。上帝做了没有？没有。上帝让基甸有智慧，上帝让300勇士有智慧，上帝让以色列人有智慧去做成这个事情的。你明白吗？这就是神本和人本的结合。上帝怎么做这样工作？上帝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成长，让我们越来越有智慧，然后被上帝使用。这就是神的心。你发现了吗？这就是福音的智慧。福音不是只是让我们感慨说，哇，上帝的福音好有智慧，好好，我是个傻瓜。不是的，我们是说上帝的福音很有智慧，这个智慧的福音使我也做智慧的人，而且智慧到一个地步，我神本人本可以结合起来，没有神本和人本的对立。因为你是宗教的，所以你才是对立，因为你是神学的，不是福音的，所以你才对立。你晓得吗？你去看，其实这些你仔细去看的时候，所以我才说你不要迷信人。我以前迷信唐牧师，迷信的不得了，谁敢说唐牧师不好，我气的比说耶稣不好我还生气，非常恼火，我就要跟他辩论，我一定要把他说的他羞愧为止。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真的去看福音，福音不是这样子。你看以弗所书里面讲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两下和好。神和人之间的和好是借着福音，包括道理上的和好，就是包括所谓的神本和人本的和好，离开了福音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世上的人，一般没宗教的人，他一定要人本，他不要神本。你要爱人，你要关心人，你是好的，你是怎么样，但讲到上帝他不讲了，对吧？但是有宗教的人呢，要神本不要人本，一切为了上帝。安息日你治他干什么？你他手哭了，你星期一给他看手不行吗？你非要在主日的时候把他手治好，你为难我们干什么？其实你想想，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样想？那个手哭的人，他们会不会想说，耶稣你有能力，你干嘛非得安息日治好呢？你晚一天迟一天早一天不行，你非得当着安息日干？你知道吗？我们是敬拜上帝的人呐， 我们是要神本不要人本的呀，你一关心人就是人本呐，你知道吗？对不对？你看到那种有些，我说有些传道人讲道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些拿石头的人，你有没有发现？我以前也是做过拿石头的人，我在讲台上拿过不少次石头。这个行淫乱的妇女被我们抓住了，大家都拿石头砸死她。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就拿石头打她吧。你发现我们现在有很多基督徒明明读着这段圣经还要举着石头砸死她，为什么？因为他所谓的神本和人本结合不起来。什么可以结合？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基甸三百勇士这个事情上面就给我们彰显。我们不讲那么多，我们就讲这个智慧上面。你看到基甸这些安排，基甸是不是做了个机器人，然后耶和华输入一个指令，基甸说今天分三队，输入一个指令，你们拿着脚和火把输入一个指令，好，我在这儿，你在那儿，咱半夜搞，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基甸就在思考，我们什么时候去攻打米甸人，我们什么时候去做。上帝给他一个印证，再次给他一个印证，他去探一探，探了听到米甸人说，哇，我做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到我们当中，哇，耶和华肯定把我们交到基甸的手里了，这个是个印证。但后面基甸都是在发挥他的智慧，发挥他的智能在解决问题，阿们吧。你知道吗？上帝怎么做成他的工作？上帝就是塑造我们，用福音的能力塑造我们，用福音的智慧塑造我们。所以基督徒不慎思明辨，基督徒不去追求智慧，这是不对的。你明白吗？你对很多人，有些人讲到你要去思考。包括之前有一个我们一个群里面有个姊妹发了一个人的讲道，那个人我可能还我没见过那个人，但也许还是我的微信好友，在那讲道啊，一个人呐、如果对罪啊对什么没有感觉，这个人绝对是没有生命的啊，怎么怎么样。我说胡扯，这就是片面，我们中国人缺乏逻辑训练。我说你有没有见过瘫痪的人呢？瘫痪的人有的时候下半身瘫痪了，你在他腿上扎刀他都没感觉，同意吧？你能不能说他是个死人呢？能不能啊？不能。有些人对罪敏感，有些人对罪没那么敏感，你不能因此就论断别人得救地位，这又是一个学习改革中的。你看到吗？就是那种缺乏基本的逻辑训练，不够智慧，神本人本割裂，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要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的时候，这个时候大不一样。我在讲，你知道为什么在基督教里面会有反智主义？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反智主义？就是反对利用使用理性，反对学习知识。有的就是只要读圣经哈、别的都别给我看哈、之前我们还有弟兄姊妹跟我去讨论的，我也跟他去讲说，有一个我以前我不说名字了，有一个讲心理学都是邪门歪道，全部都是魔鬼的工作，全部都是魔鬼的工作，千万不能学。我说这些都是狭隘的，我不是说心理学就完美，心理学又不是圣经，你凭什么不可以学？对不对？你要用圣经真理去圣化它，你明白吗？去提升它。我刚才讲福音到了哪里，进入哪个学科就能提升那个学科。那回到我们刚才讲为什么有反智主义，你知道因为这里面就是把神和人割裂开，因为他们离开福音去看神人关系的时候，为了神就不要人。我们大家有没有听过舍己啊？主耶稣有没有讲舍己啊？说你们都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对不对？这里面就有人有错误的舍己观，他认为的舍己就是我不能有自己的意思，只要我有自己的意思，这就是出于鬼的，这就是出于肉体的，所以我只要神的意思，空壳了吗？上帝是这样做的吗？我们刚才读的诗篇23篇说什么？他使我成为一个机器人，他使我没有灵魂，只有他的圣灵住在我里面，是不是这样说？他什么？他使什么？他使圣灵在我里面，是不是这样说？他使圣灵代替了我的灵魂，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你明白吗？什么叫舍己？舍己不是让你做成一个空壳，不是让你做一个机器人，舍己是说你开始越来越多舍弃你那些错误的观点，但是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而是我自己甘心乐意，我越来越认同福音真理。你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舍己， 而你那种当一个人把自己说我不要自己去想，这就是反智主义的开始。而圣经上面要求我们慎思明辨，所以我们在基督教里面你会发现拜偶像的人很多，拜什么？拜那些牧师，特别是名牧，特别所谓的著名的传道人，著名的神学家，你会发现有些人根本都不理解对方说的是什么，然后盲目的在那推崇，也自己不去想。你仔细去想，你会发现他那些说法太荒唐了，太站不住脚了，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福音是使我的灵魂苏醒，神本和人本结合在一起，是吧？福音是神爱世人，有没有注意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说我们怎么爱神？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才是爱神？我们怎么爱神？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没错。那约翰一书里面怎么讲爱神？你若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我们若是爱弟兄，就是住在爱里面，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在那些神学家，在那些离开福音的神学观念里面，这个经文是解不通的。我自己知道，因为我原来在很钻研做唐迷的时候，很钻研改革宗神学的时候，这些经文都是我难解的经文。怎么叫做爱人？就是住在神里面，搞不懂。但是当你这些你去看福音，就是当然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所以一个人怎么爱上帝？全然的爱人，甚至不顾一切的爱人，专注的爱人，想方设法爱这个灵魂，这就是对神的爱。你在这种爱中，你就感受到神的能力，你就感受到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所以圣经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真的，圣经是非常非常奇妙，它塑造我们，让我们做智慧人，让我们不断的更新。我在讲，我在跟他弟兄姊妹去讲，你去看圣经，圣经和中国古代的周易和佛经的重大区别在哪里？你们知不知道周易是干什么用的吗？周易是算卦用的，就是占卜，今天该往东走往西走。圣经不是周易，圣经也不是佛经。你注意佛经里面很多充满了咒语，同意吧？我们原来我在郑州的时候，我们对面那里有一个小店，是一个佛教的商店，然后他在他的墙上刻了佛教几字真言，什么阿弥妈咪哄。那你知道佛教很讲究这个，一念咒语就有效。圣经是不是这样的？我再问你，圣经既不是算卦的，圣经也不是咒语。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把圣经当咒语一样，一念我觉得它就起效，不是的，圣经是启发你智慧的，阿们吧。所以我昨天我们辅导一个姊妹，我辅导一个姊妹的时候，这个姊妹跟她的丈夫现在关系很不好。我说你要尊重你的丈夫，因为我问我说你们现在怎么样，她说我眼不见他我就舒服，我不看见他我就高兴。我告诉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关于婚姻的真理，就是一个婚姻的规律。你不尊重你的丈夫，你就会痛苦，你的婚姻经营就很困难，很容易灰心。相反，你尊重你的丈夫，你们彼此尊重，这就是顺着规律往前走，你就会轻松，这个婚姻关系也会好。你看到了吗？圣经经常告诉我们的是规律。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些基督徒经常有这个感慨，说我跟上帝祷告，上帝也不告诉我，我就跟主祷告，主啊你告诉我吗？我现在还没结婚啊，你告诉我，我未来对象姓张还是姓王总可以吧？主会不会告诉你？高个子还是矮个子，告诉我一下嘛，哪个城市？主告诉你不？不告诉。为什么？主只是告诉你规律，让你去智慧。因为这些他都告诉你，那么圣经不就成了算卦的书了吗？圣经不就成了咒语了吗？你明白吗？圣经是告诉你真理，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一看，你去晓得你。所以佛教怎么去辅导人婚姻呢？他只能给你念咒啊，对不对？阿弥巴弥哄啊，他只能是这样子，对不对？你去周易怎么给你去辅导啊？周易只能给你去算卦呀。我原来这个工作的那个美国公司有一个同事是很厉害，人家都叫他大师，就是他会算卦，他康康康给你算一通，然后什么什么64卦什么之类的东西，他很熟悉，然后告诉你今天该做什么。看圣经是这样子吗？不，为什么圣经不那样子？圣经是上帝是不是知道万有？上帝是不是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绝对知道。上帝知不知道你未来的配偶是谁？ 绝对知道。为什么不告诉你？因为上帝不要让你变成一个头脑空壳的人，你明白吗？上帝他来拯救我们，用福音的大能来塑造我们，用福音的智慧来塑造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你说我智慧是慢慢成长，我有时候还会搞错。对，你会搞错，不要担心。就像我们刚才讲，上帝造地球是圆的，你现在搞错了不等于你达不到目的地，你还是能去到。上帝是有奇妙的方法去带领你。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你去明白。所以福音让我们有很多这些奇妙的工作展现在我们身上。福音让我们有信心，福音是不是让我们不自信不自尊？我们有一种，我们都信主了还要什么自信，是不是？我就是信主，我不一点自信都不要，我一点自尊都不要，让人打我的脸，你这样能活得下去吗？胡扯八道，你明白吗？福音是让你更有自尊心，福音是让你信耶和华，你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所以我表现出来的自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讲比一般人还要强，但是我的自信心向神发出来，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样的信仰是宗教捆绑宗教徒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伊斯兰教徒那么恨基督徒，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恨我们，因为当我们越有智慧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越来越不能捆绑你。阿们吧。这个世界，我们中国的历史其实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商鞅就开始搞愚民教育。什么叫愚民教育？就是要让老百姓越来越傻，傻瓜好驱动，聪明人不好驱动，对不对？但是一个民族越傻 越有竞争力，还是越聪明越有竞争力？你明白吗？所以神的意思是好的。商鞅那些人看起来想到了一个短平快的办法，但是贻害无穷，直到今日。阿们吧。但是上帝的作为是让我们做智慧人，这是我讲的两大点。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去讲什么呢？最后我给大家一点鼓励，弟兄姊妹，借着我们今天讲的，你去看到上帝去用他的大能去塑造基甸，去塑造三百勇士。我说第一个你要相信的是什么？你不要担心你的软弱，福音的大能能够把最软弱的人塑造成为刚强的人。阿们吧。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要跟上帝去求，求主让你做一个勇士。阿们吧。我要做耶和华的勇士，我要勇敢面对我生活当中一切的问题。主，你做我的后盾，我在软弱的时候我要藏在你里面，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避难所。但是我求你让我不是永远藏着，我要靠着你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阿们吧。第二个就是我鼓励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福音的奇妙，就是他充满了智慧，他也要使你做智慧人。所以你要在这方面不要做那种愚昧人。我跟你讲，连一些传道人也想奴化，也想搞愚民教育，就是因为越傻越听话嘛。但是这样的教会是没能力的教会，你要聪明。你哪怕你站起来你说，梁弟兄，你今天讲的哪哪点我也不同意，我跟你去辩论可以，当然讲道的时候你别跟我辩论，因为把我们的秩序搞乱，我不是反对你辩论，对不对？你可以去跟我辩论，我们去看看，因为真理越辩越明嘛，对不对？圣经上面要求我们是慎思明辨，你跟我辩论是好事，就是这样子，对吧？那同样你要知道上帝一定会让你做智慧人，所以你不要担心。像雅各书一开始那里讲的说，若有人认为自己是缺乏智慧的，要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主，我们的上帝就必赐给我们智慧。你要相信这一点。那第三个我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去看到福音的大能，要勇敢传讲福音。福音是这么有能力，三百个基甸的勇士可以杀败135,000米甸的士兵。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总是觉得我能力太小，我太软弱。你再软弱，有圣灵在你里面，你再软弱，福音不软弱。所以基督徒啊，要勇敢的去传讲福音，把这个大能的福音，把这个赐人智慧的福音传遍地极。我也鼓励弟兄姊妹 要多多的去学习，包括最后我也请大家去为我们去祷告。祷告一个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在准备开一个专栏，在我们的励志微课里面再开一个专栏叫梁牧清风，我们准备在里面把福音和生活实践结合起来的一些分享我就会放在里面，那请大家也去为我们这个专栏去祷告。那这个专栏我已经设立起来，慢慢我们就会去搞起来，然后当然我们这个专栏后面我们还会跟大家再去讲，但是那么我们是希望让大家知道福音信仰不是仅仅停留在星期天，也不是仅仅在宗教这个范畴，是可以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子女教育，在方方面面发挥重大的作用。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然后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眷顾我们的上帝，你大能的手常常扶持我们，我们也都像基甸一样，我们会躲在酒榨里，我们会心里充满了疑惑，我们会以为耶和华不与我们同在，但是主，你与你的百姓同在，你怎样塑造基甸成为勇士，怎样塑造300勇士来去打败米甸的全军，怎样去带领你的子民获得极大的胜利，也求主你用你福音的大能来塑造今世的教会，来塑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使更多你的百姓，更多你的儿女在福音大能的塑造下生命更新，也在你大能的塑造之下智慧成长，让我们可以做你的精兵勇士，广传福音得人如鱼。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